28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好，我今天要讲这个字实在不太好了解哈，太简单了，就召这个字哈，英文是 call, C-A-L-L, 是很简单的一个生字，很早就我们就学了，但是我到今天我不太知道这个字要怎么翻译比较好哈，叫，但是我叫你哈，叫他，这个有点好像凶，而且有一点好像是老板对主人叫来叫去哈，就那个不太是英文那个 call 或者是圣经里面这个 call 的那个意思哈，小的时候查这个字典也不太懂，这个叫打电话，各位这电话我第一个也不懂怎么会打哈，我们中国人喜欢用打字，篮球也是去打，电话也是去打，其实不是打嘛，是在玩嘛哈，但是是打它，那打电话，其实是拨啊，或者现在叫按电话哈，打电话，就我们那个叫。不太能够翻出这个 call 这个字的意思哈，那如果你翻招或者呼召哈，有一点像了，但是也还是礼貌一点，可是又还是纯粹只是一种命令一样，过来过来哈，那个招呼哈，最多。我们讲到打招呼的时候，你看又是打字哈，打招呼啊，就是打招呼的时候是好像比较亲切一点，但你也是跟陌生人啊什么打一个招呼，所以这个 call 不管翻叫、翻呼、翻那个招字哈，都不太好理解哈。有的时候现在有一些人比较翻的，尤其跟我们的信仰连在一起，把。call 翻成天命啊，上帝的命令哈，那个神学是有这个意思，不过也就是比圣经里面比这还丰富，也比这亲切一点。我们今天读的罗马书8章28节，那上面一句其实我们很熟悉，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，但是下面一句我们就会忽略了，就是爱神的人会得益处的人是被上帝召的人。是被上帝 call 的人，那神学里面又有一个字讲的比较清楚一点，叫 effectual calling， 有效的呼召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上帝用他非常慈爱又蛮有权柄的那个声音叫你或者召你，然后就会感动你了，哎，我这真不知道在我们中国里面哈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这样讲哈。相反的例子倒很多，就是父母叫小孩吃饭呐、干什么，那我们的经验就是没有效的呼召，叫半天他也不理哈，叫半天他也不听。那但是上帝有效的呼召，从创造开始哈。这个在各位不必看，以赛亚书40章26节，神创造万物的时候是一一召其名，我们中文说称其名，上帝一个一个的叫他名字，一叫那个名字，那个东西就好像灯台一样就出现了，就有了，连一个都不会缺。比如上帝用他的呼召创造了世界，管理了万有，也拯救了人，那个拯救人呢，就是我们一般在布道会里面会讲到的啊，呼召，但是其实比那意义广太多了。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，如果我们是真的信耶稣了，如果我们真的是得救了，我们如果真的是有永生的人的话，就一定有上帝的呼召。那个上帝的呼召，我们只能勉强的想，就是你知道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用很亲爱的声音在叫你，然后呢，这个叫是有效的，你听了就回这个叫，啊，我在这里啊，或者说谁叫我啊，然后我能想，就像以前，就是我自己都忘记了，男女谈恋爱总有一个要先叫另外一个嘛， 总有一点表示嘛，啊，谁谁谁可能很腼腆，可能不好意思，然后有了，然后呢，如果这个招是有效的，我们就会说来电了啊，就互相就互相有了。那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如果有效了，我们就会回应这呼召，我们就会祷告。这个上帝的呼召一定有效哈。罗马书后面有讲到说，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，称他们为义的人最后叫他们得荣耀。就是上帝把我们叫来，用他的慈爱让我们到他那里信靠他，跟随他，称义以后，一定会让我们得到永远不会损失的、不会失去的那个荣耀。这个是对所有他的儿女都有效的，而且是这个呼召就会呼召到每一个他的儿女，我们可以说整个的教会哈。这个呼召有效，可是这个呼召呢，表面上看来，哎，小心，表面上看来，有的时候会好像是石头丢在石沉大海，没有任何反应，好像有的时候这样。比如说在布道会的时候，有没有要信耶稣的？大概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反应，多数的人没有这个反应。但是我们很希望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上帝的儿女，听到被上帝的呼召，上帝用他的爱叫我们，我们都愿意跟随，撇弃一切，我们都愿意回应这呼召，成为他的儿女，相信他。那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讲的啊，你们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啊。他这样叫你啊，你就要回应，回应就有一些反应，你成为他的儿女了。可能我们多数的人哈，如果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一定是蒙召的，但是我们多数不一定有那个很热烈的反应。如果有那个热烈的反应，就是表示那个呼召在我们心里，那真是有特别的恩典，很清楚很强烈。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见证，对不起，就是有人一到教会，哇，眼泪就流下来，第一次来眼泪就流下来。有人一看圣经啊，像我上个礼拜那个周报加温一样，一看圣经就被吸引了。虽然还不信，但就被吸引了。各位，上帝对每个人的呼召，就跟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一样，就是，人的重生，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都是一定有的，只要你是真的蒙恩了。但是呢，不是每个人都一样，啊，有人感觉很强烈，有人感觉并不强烈，我们并不追求那个感觉，虽然有感觉很好，没有感觉，只要你真的信了主了，那也是很好。有我们，所以我等一下讲到的，我们对主的呼召，那个奇妙的呼召，那个呼召是很有效力的，是可以创造世界的，是托住万有的。他说一句我爱你，就爱我们到底，啊，那是宝贵的。可是我们人一般的反应呢，啊，就是不一样，有的人很强烈，有人没那么强烈。但是不管反应强不强烈，我们希望我们至终，我们都能够对上帝的爱和权柄和他的呼召有越来越清楚的回应，越来越耳朵很尖的听得到。我常常喜欢举这个例子，就是像妈妈，小孩一哭他就听到了，不管怎么糊涂的妈妈，一哭他就听得到那个声音，就是母子连心。那我们跟上帝是父子连心啊，他叫我们，我们听得到。我再说，不是一个特别的什么经验啊，不必把它想成一个经验，而是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。不过圣经的确有讲到，有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好像强烈。那我还是说啊，我们不要去想啊，我要开始听到这种声音，不是。但我们要确定，神给我们一个呼召，我们有回应。就是上帝对所有刚才讲的罗马书或者是以弗所书啊，神呼召我们，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啊，是按照他的恩典。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讲的话哈，在万事以前呼召我们。这个呼召呢，圣经有些地方呢也讲得很生动， 讲得很生动，跟那个约翰福音第十章讲有点像。我按着名叫我的羊，这是我自己很惭愧的地方哈。各位牧师一定要有这个能力，但我就没这个能力，而且越来越差。那能力就是叫得出名字啊！我看沈师母啊，沈师母其实超级牧师啊，芬兰传道啊也是超级牧师啊，都叫得出名字。这是什么妈妈？这是什么什么婆婆？什么爷爷？什么奶奶？哈，都知道哈。那么。那我们的碧文是超级奶妈，小朋友他名字都叫得出来，每个都叫得出来，每个都吃过他的奶哈，都被他喂过，零奶。我没有，我见面还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刚刚跟我讲我也忘记，就是很健忘了。不过耶稣在那里讲的很动人，就是我认得我的羊，我有过这个经验。有的时候看到某个人记得他的名字说某某某，哇，他很感动哦，不是日理万机，什么日理万机啊，还记得我名字，就是很感动嘛哈，叫得出名字。这我们这样讲就懂了，就是我听说我们那个老总统哈，就是他有一个小册子，就是把这些他底下大官的名字啊，将军名字写下，然后他的母亲的生日啊什么都记得，然后要见他的时候先看一看，温习一下，一见面马上讲出来，人家都会很感动。那我们不讲别的，就是我要表达，就是如果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叫出来，而且知道他的事，而且关心，哎，这很好的。那当然我们不一定做得到了，我没有这个记性，我这记性越不好，但是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恩典的话，有反应就很好。圣经有讲到上帝呼召人，我自己算了一下，可能不准了，有几个人上帝不但喊他或者招他或者呼他，而且连喊两次。上帝喊亚伯拉罕，比较有名的是创世纪22章，神喊亚伯拉罕，神说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，然后下面一句话其实意思就是说有什么吩咐吗，或者是有什么事吗。那当然很不幸，上帝喊亚伯拉不是不幸了，就是亚伯拉罕没有想到是要他献他儿子。那在同样一章里面就有另外一个，那圣经里就更少了，上帝喊亚伯拉罕不是喊一次，说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两次，那是叫他停止要杀以撒的事。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喊或者招或者呼。那两次的喊，一方面是迫切，就我妈如果叫我连叫两声，最好快一点回应，大概是有很重要的事情了。上帝叫亚伯拉罕两次，那个一方面当然很紧急，你千万不要动刀了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强烈的爱了。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还记得哈，就是喊他名字然后连叫两次。还有就是神叫摩西，在神第一次呼召的时候，摩西在旷野的时候，神就从焚烧的荆棘里召摩西，摩西，摩西。还有呢，就在新约的时候，耶稣曾经喊过马大，马大，马大。那里面可能有责备的意思，那里面也有提醒的意思，那里面连喊两次也有强烈的爱。那最后一次我想到就是保罗或者扫罗在大马色路上，神也连喊他两次。好，各位，这喊两次喊三次哈，也都是就是形式上不是那么重要，你不要想听到什么神连喊你两次，但是如果你有信心，你用信心的耳朵听，你随时都听到神对你奇妙的爱， 这个爱所带来的使命，这个爱所带来的权柄，这个爱所带来的恩典，这个爱所带来的安慰鼓励，或者说这个呼召，这个召带来的安慰鼓励提醒，有的时候是警告，但是总之就是一种很亲密很亲密的关系。那因为昨天祷告会的时候我看到雅各，所以我就想我讲的最后一个呼召的人，神连叫他两次名字的，就是雅各。那因为这个人跟我们很像，甚至当每个人都跟我们多少有点像，圣经里面好人坏人，甚至上帝或耶稣或圣灵都跟我们有些相像的地方。相像我们跟上帝会像，因为我们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所有的美所有的好都有一点我们照着他形象造的。那又因为我们堕落了，所以我们也都有一些坏的地方，得罪上帝的地方。雅各是被上帝拣选的，在圣经里面，在罗马书第九章，不是讲他被拣选，不是讲他被呼召，是说上帝拣选了他。但是那个拣选里面也有呼召，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，他招你。所以雅各在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，在母腹中，神其实就呼召他了。可是他这一辈子呢，好像都没有听到，起码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听到。可能跟我们也很像啊，神这么爱我们，我自己再想想看，我真是觉得很多人大家都可以说阿们了。就是在还没有受洗的时候，还没有进教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哎呀，主在保守我，主在爱我。我们每个人希望你都能够很肯定这句话。你这一辈子，你知道上帝这一生，不管你认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不管你觉知信主没有的时候，不管你有没有受洗的时候，上帝都在爱你，都在眷顾你。而且那个爱眷顾，我今天讲的就是上帝都在叫你，叫了半天就是一个痴心的罗密欧，叫了半天朱丽叶，就希望一句话嘛，各位，就是朱丽叶会回一个音嘛，Romeo， 不要学了哈，要回一句嘛。那回一句，那罗密欧就心花怒放。各位，你回上帝，上帝就心花怒放。那当然，我们相信他的呼召一定能叫我们回了。但是神在呼召，就人来看，雅各在很晚的时候才有这样的反应。神第一次雅各觉得上帝在呼召他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说比较清楚呼召他的时候，也跟我们一样，我觉得这都跟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有一样的时候。比较清楚的时候，我先说这是万有以前，我们还没出生他就呼召我们，但是我们比较清楚的时候，往往是一件比较特别的事啊，第一次到教会啊，或者第一次听到什么诗歌啊，或者是讲道啊，或者什么有点感动啊，或者我前一次讲到约翰牛顿呢，他在那个大风暴中，他终于说了一句话，他是极其亵渎上帝的人，他是一个水手，他在大风暴大家都觉得要死了没办法，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不妨试试看祷告吧。牛顿说：“我怎么会讲这种话？”就跟那个最坏的黑道，他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在杀人如麻的时候，到最后不知道怎么搞，突然想到：“哎呀，小的时候去过教会，现在完蛋了。”那姑且向这个上帝祷告祷告吧。那如果这是一个有效的，那么就真的是上帝呼召的回应了。雅各呢？如果按照和合本的那种写法，或者是希伯来文马索拉圣经的写法，雅各77岁的时候，他逃离他的家，因为他哥哥要杀他。那么这件事情我们不去多说了，就是因为雅各骗了他爸爸，又骗了他哥哥，哥哥很愤怒，就要杀他。雅各是诡诈狡猾。他并不好啊！我们在说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，他招了我们，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啊，他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，在万古之先，在基督耶稣赐给我们的哈。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，这是上帝赐给，在万古以前，不是按我们行为，雅各也不是，我们也不是。雅各那时候又骗爸爸，又骗哥哥，又逃亡，就是他是可怜又可怜的，然后。在那一天，就他自己的经验，神第一次呼召他了。他逃到旷野，他逃到伯特利的旷野，他好可怜哦。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一节，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，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，石头当枕头。好可怜，有家归不得，好可怜，哥哥要杀他，好可怜，但是也好可恶，因为他就实在是一个诡诈的人。他的可怜倒有一点像我们耶稣，我们耶稣比他更可怜，他还有一块石头当枕头。我们主耶稣说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然后我们也很感谢主，他那天神呼召他是让他做梦，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。我完全不知道雅各怎么认出那是耶和华，我想就是上帝很奇妙的作为吧。那个这个梯子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梯子就是耶稣啊，因为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。这里所表示的就是雅各不认识上帝，我们也不认识上帝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但是因着上帝的道，上帝的圣灵，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耶稣，我们开始有联系。旧约没有耶稣，没有直接出现，但是就是他的话就是一个中保，耶稣就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让我们开始跟上帝有一些联系了。这里上帝没有直接叫他的名字，上帝就宣告我是谁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但是呢，我先要祝福你，我要赐福你，我要与你同在，我要保佑你，我要成全我向你所做的应许。各位，这对我们都很适用，上帝召我们就会成全他一切奇妙的旨意。可是对上帝的呼召呢，我们也不能够分得多清楚哈。就人来看，雅各是没有正面的回应，雅各很害怕啊，神的呼召临到他很害怕，这倒是不少人也有。然后他的祷告里面他说，如果上帝实现他的应许，他就会以耶和华为他的神，意思就是我现在还不信你，我要等到你的话实现了我才信。就我看起来雅各并没有很踏实很真实的信他。各位，我不是鼓励大家在信仰上疏懒哈，但是我的确是强调我们不要一样画葫芦，觉得我们一定要怎么做才对，我们一定要有某种经验才对。就是有人蒙召了，马上有很强烈的反应，我们有很强烈正面反应很好，但有人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我们倒宁愿很稳定的哈。就是雅各这段反应看起来不太好，但是恐怕多多少少有一些对他的影响。然后就是二十年，这二十年在圣经记载里面表面上都没有再听到上帝的呼召了，就像我们不一定一辈子也不一定听到什么声音哈，也没看到什么大光，没有关系，只要我们有神的话，有圣灵，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就好了。雅各是到了二十年之后，他在他舅舅拉班家，就神呼召他，哎呦，他受尽一切的辛苦，他这二十年呢是受尽寒霜，不能合眼睡觉，工作了这二十年，太辛苦了， 感谢上帝，他在这20年神给他极大的祝福。这也像我们人生一样，我们有辛苦，各位每个人都有辛苦，耶稣都有辛苦，我们怎么能不辛苦呢？有辛苦，但是我们只要有信心，这里面都有更大的祝福。一夜有哭泣，早晨会欢呼的。哭泣是短暂的。在这20年的时候，神完的时候，神给他一句呼召，在创世纪31章说：“你回你主你父之地，你回去，我会跟你同在。”很简短，你就回去。感谢主。雅各没有跟耶和华讲话，雅各听到了，但这个话也是有效的呼召，雅各马上就准备行动。哎呀，这我也很感谢上帝，就是虽然有艰难，或者虽然我们对上帝有的时候冷哈，或者是漠然，但我很佩服有些人，他不一定那个涕泗纵横很多表现，但是他的行动表示上帝真的在工作。有人善于言辞，有人并不善于言辞，雅各甚至不能说善于行动，但是上帝这个呼召让他很积极。神说你回去，雅各当天当时就准备走，而且就行动了。哦，这很了不起。虽然这个回去可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是逃亡，但是他听了上帝的话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对上帝认不认识呢？他有回应，这已经很不错了。然后他也说了一句话，后来他的舅舅还是追上来了，追上来他跟他舅舅讲话的时候，他说啊，如果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，他还是没有说我的神，他说我爸爸的神，我爸爸很怕的那个神。各位，雅各是很怕这个神的，因为这个神曾经要他的命了，曾经叫爸爸杀他的，所以雅各非常怕这个神。不过感谢主，雅各起码知道这个神在保护他。雅各后来也跟这个神祷告和摔跤，但是还是缺少一个东西，就上帝还没有叫他的名字，他也没有叫上帝。这一点哈，各位姐妹们，可能其实我觉得我们男女都应该是这样，而且不分男女老少，就我刚刚讲的，喊一个名字是很重要的。各位，我们夫妻之间现在常常都，我发现我们中国人之间啊，更不像美国人。你说，哎，我们没那么肉麻，我们是心中很诚恳，这我也不觉得。美国人彼此喊呢，又是糖啊，又是蜜啊，又是甜啊，又是什么？哎呀，一大堆心啊、肝啊什么的，一大堆的。我们人啊，我们华人啊，我问过我妈，我就说，妈，爸爸怎么喊你啊？你怎么喊爸爸？就常常就没有，常常就喊，我看小说里面孩子的爹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讲这，或讲老爸，或讲老妈，其实他不是他老爸，也不是他老妈，他是小孩的爸和妈。这大家也看得出来，我们中国人那个关系啊，夫妻总是淡化的，把亲子之间看得强化一点。我觉得这不是很理想，也不合圣经了。圣经是夫妻之间关系很重要。就我在说，好像我们叫人的名字哈，好像不大容易叫出来，就是如果感情不够深刻的话，不容易。那如果感情很深，哦，那就会叫名字了，那就会叫得很轻，那而且有的时候很肉麻啊。我看那个章回小说里面，哎呦，你是我心上的一块肉啊，这很肉麻了哈、啊。但是我还是说啊，如果叫出那个名字来啊，那很好。雅各第一次，神也没叫他，他也没叫他。我说这都是从人来看哈，从神来讲，神永远不改变的爱都临在雅各，临在我们身上。那么第二次呢，神只讲一句话，那么雅各倒是感谢主，回应多一点，会反应，然后会跟耶和华祷告，后来祷告说不配啊，这是隔了20年。那么第三次呢，上帝呼召他呢， 和上帝对他对上帝的反应呢，哎呦，那就很棒。那一次呢是隔了33年，这次中间都是很多变化，很多事情。在第一次的这个第一次哈，雅各逃亡的时候，到第二次中间隔了20年，发生很多事，上帝对他很多恩典。第二次到第三次中间呢，也发生很多事，这很多事呢，就可以说是悲哀居多了。那么雅各就是这33年，包括雅各回到他的本老家，最好的事是他哥哥不杀他了。他们兄弟虽然不是长期的和好，但起码没有仇恨。可是不幸的事呢，就是雅各的老婆死了，他所爱的妻子死了。利亚恐怕死得很晚啊，拉结是他爱的，很早就死了。然后就是你们知道这一大堆事情已经不是他的，如果有就是悲哀的事。他心爱的约瑟不见了，然后他一个人在家里，整个圣经里他总共有33年的时间，这段时间看起来他是一个悲哀的人，缺少一个孝顺的儿子在他膝下，也缺少一个心爱的妻子在他身旁。那他已经可以说非常绝望了哈。后来情形越来越不好，后来他的小孩啊，就包括流变西面的那些被盗啊、杀人啊、乱伦啊、上父亲的床啊，这些都叫雅各应该是越来越灰心、难过、伤痛。然后不但是约瑟不见了，然后就来了饥荒。不但是饥荒了，儿子去埃及买粮食，西面又被扣留了。而不但是这样，最后那个埃及宰相要求便雅悯要去。当雅各的10个儿子9个儿子以犹大为首，带着便雅悯就是整个10个人，然后带着迦南的最好的东西，应该是雅各家里最好的家当，往埃及去的时候，哇，我看雅各真是悲哀到极点了。各位，我当然这个应该劝各位的小朋友哈，或者是儿子孙子哈，小孩子啊，哇，一个人没人管，父母在最高兴。可是我们现在年纪大，我们都知道啊，这我到我妈家去，这如果我们3个兄弟姐妹都到家里去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我妈是非常坚强也很健康的。但走的时候他真难过，各位，我想你们都有这种感觉。年纪大了，我们希望有同伴，我们一方面有的时候又很难跟人处，一方面呢又有很多人在身边，尤其是我听说老总统也是这样，哎呀，他年纪越大越希望看到周围都是一些认识的人。那当雅各看到他的儿子通通走了，我都不知道那个犹大离开他爸爸的时候他多难过啊，因为犹大那个时候已经比较懂事了，他多难过啊。那真是一个老妇130岁，一个人没有妻子，他本来有4个妻子，这时候应该都没有了，没有儿子没有女儿都不在身边，哎呦，这就是非常非常非常艰难。我不知道时间有多久哈，就是犹大带着便雅悯走的时候，雅各在就是犹大带着便雅悯走的时候，就是雅各本来不愿意嘛，但是犹大说我们不带他去全家都要饿死啊，而且西面会死在埃及，雅各就说啊就去吧，然后带礼物去，最后一句话说我若死了儿子就死了吧。一个父亲讲这种话也太难过了吧， 我如果死了，儿子就死了吧。你儿子掉一根头发到地上，你都会受不了哎，何况是死了儿子？各位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雅各有过这样经验呢。他失去他的儿子，约瑟不见了，他以为他死了，然后西面也不见了，虽然他并不爱西面，然后现在便雅悯，然后所有的家当，当他不在乎家当，因为人他心已经死了。我如果死了儿子，就死了儿子吧。无奈，各位，这可能是我们也可以形容所有的基督徒，在我们对上帝的呼召有那个比较确实的反应的时候，通常就是常常要一定要到绝望的时候，常常一定要到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们才对上帝那个呼唤声哦有一个反应。儿子就去了，我不知道是隔多久，就从迦南到埃及，然后约瑟款待他们，然后约瑟追他们，然后那个银杯的事情，然后约瑟要扣下便雅悯，然后犹大求情，求完了，约瑟跟哥哥相认，然后就说啊，当然那是一场哭泣，欢喜的哭泣啊，把爸爸接回来。这我不知道多长，我想一两个月吧。哇，我都很难想象，当约瑟那个车队啊，就那么多的那么多的粮食，然后他们都回来的时候，我想会有点轰动的。不过那个轰动对雅各一点用也没有，雅各只想完蛋了。然后他当就是这儿子回来的时候，对爸爸讲的时候，这个那个不能说是车队啊，他说他给他父亲公驴是十匹，驮着埃及的美物，母驴是十匹，驮着粮食，但是有车子。他们回去一定跟老爸讲，哎呀老爸，这喜从天降啊，不可思议啊，我们现在是大富大贵了，我们本来都饿死了，那个宰相，你猜那个宰相是谁呀？他爸爸永远猜不到，宰相跟猜美国总统的名字，谁知道啊？他们把约瑟还在，而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的事，通通讲了。这是约瑟吩咐的哈。约瑟在任的时候说：“你们赶快到我父亲那里。”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，神使我做埃及全地的主，请你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耽误你的家，你的儿子孙子牛群羊群通通都来，在那里我要奉养你。哦，约瑟讲这话，我相信他是再三叮咛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写下去，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什么，那时候没有纸吧，蒲草那个时候应该也没有，就叫他们背的，你一定要交代到这句话，一定要交代哦。各位，我们现在不太，就我不知道，这是我们做下一辈的。我要奉养你，一定要叫老爸老妈听到这句话。我要奉养。当然，他也解释还有五年的饥荒。然后他吩咐他的兄弟：“你们亲眼看到了，看到我的荣华富贵，一定要跟爸爸讲。”讲。圣经上说雅各不信。不可能，他心里冰凉，不信。哎，后来看到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子，哇，一看，哎呀，这是真的了。哎呦，这次他又说了，罢了，这个罢了就不是坏事了。哎，这个罢了是有极大的一声叹气啊，我儿子还在，我要见他。啊，这是雅各的最后一次离开他的家了，130岁移民到加拿大，这是太远了。他以前是77岁，那个时候算起来算年轻的时候，到拉班那边去逃亡，这次不是逃亡，是父子团圆。好，他就去先献祭。 这跟以前也不一样。以前第一次的时候是神先呼召他再献祭，这一次他先献祭，他献给他父亲以撒的神。在创世纪46:2，神就说了：“雅各，雅各，叫他，而且叫两次，雅各，雅各。”而且这一次呢，雅各也说了以前没说的话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啊，然后就是神给他的安慰的话，其实跟第一次呼召的时候差不多了，就是神会怎么恩待他、保守他、怜悯他。啊，我会一直保守你，跟你同去，我甚至会带你上来。事实上，带你上来那个是指着他的骸骨被带上来，但是怎么想我们都觉得非常感谢上帝哈。这像我们的一生，即使在旧约的时候，好像是跟我们有点遥远，但是跟我们一样啊，我们都是罪人，蒙了上帝的拯救，不知不觉蒙了他的呼召，有的时候有知有觉，有的时候没什么回应，但是越认识上帝，希望越确实听到上帝叫我们、呼召我们，甚至喊我们名字，甚至喊两次，哇，那真是充满了慈爱、亲爱啊、怜爱。然后雅各也有一个很恰当的回应了：“我在这里。”那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任何一个时候，神对我们的呼召，盼望我们都有正面的回应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万事互相效力，使我们得益处，让我们这些被你呼召来的人也被你称义，被你称义的人也得到你为我们预备的荣耀，让我们也在还没有得到那丰富完全荣耀的时候，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称，想到这个恩典的呼召实在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，但是一定能在我们身上产生美好的行为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。